君如老师也是保险大卖，
谢谢，
没必要吧，没必要。
我真不觉得你是 I 人，
我觉得你们两个比我更异。
我也不觉得我是 I 人。舞台上声台形表，咱从小学的说学逗唱啊，
还不在乎观众呢。
你继续，你继续，
一边标榜自己是什么斯坦尼，然后又不然现在又跟又相声嘛，这就是一冰老师独特的风格，就是我。
3、2、1，开始。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街巷 Talk， 我是一平。嗯，那怎么不说话呢？
你刚才没说谁第二个说？
我操！
我很想保留这个开头哎。你来，
这个、停顿太好了，你知道吗？
大家好，欢迎收听街巷 Talk， 我是一平。
大家好，我是君如。
我是眼下。
今天呢是咱们街巷 Talk 的第一集播客啊。咱们这集聊聊的一个主题叫做面试那些事儿。
哦，
这个其实怎么那么像相声捧哏呢？这个其实啊，我为什么想聊这个事儿呢？因为
为什么呢？
首先来说，最近年前开始啊，我其实看到很多不管是社交媒体啊，不管是小红书啊、抖音也好啊，很多社交平台的一些反馈反图，都觉得什么各大企业的裁员呀，年后要迎来一波大的面试高潮，所以来说，既然已经到了年后了，咱们已经开始复工了，咱们就得聊聊现在时下比较主流的一个事情了，也和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了。我今天就经历了一场面试。
啊？
哦，你面的是什么？
一家影视投资公司。这家影视投资公司呢，以业界来说，它的一个体量啊，包括他的一个 title 啊，包括老板在业内的名声啊，还是比较有地位的，比较有威望的。先说几件有意思的事情吧，是完全我之前没遇到过的。我到公司之前，昨天晚上我属于一个朋友内推，他觉得啊，我这个口才比较好，然后形象也比较佳，然后办事能力比较强。但昨天晚上跟我要简历的时候，先跟我要了我的出生年月。我说，要出生年月干嘛？我简历上不写着吗？他说，你什么时候出生的呀？我说干嘛呀？要给我看八字啊？他说，
我只经历过人家问我的属相啊，人家问我什么血型啊，
对吧？
嗯，
对吧？他看完我的八字之后，直接说了，说你是强火，强火命，说我的强火他是弱金，说我跟他能发财，但是我会消耗他，我会从他身上拿走很多东西。然后又看完我的八字，说什么我是三世的修罗，这个我就不太懂了。但是他通过这个能说出来，我是心直口快，为人特别正。说你喜欢的人就是非常喜欢，不喜欢的人跟他多一句话都没有，而且你还愿意怼人。然后我说啊，这个有点东西啊。他通过这个来看你适不适合这家公司，包括你适合这家公司的什么岗位。
那最后他说你适合这家公司吗？
他觉得我还很适合。
适合什么岗位呢？
就是我要面试的一个岗位。对，但是这个事
就是销售，就是你说那个有业务的那个岗，对吧？
有业务的岗位，因为他是要通过公司是甲方嘛，他要通过我去找一些乙方，然后给他进行一些投资，然后会有一个后续的一个怎么说商业玩法呀、商业循环呀，来做一个闭环。具体的事儿咱就不太聊了啊。但是第一次面试，我碰到直接给我看八字的，这个是我真的非常。就脑洞大开的一个点，完全没有接触过。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啊，对吧？我觉得这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但是现在我听说有很多公司，在测一些考题，你知道叫什么吗？叫做 MBTI。
啊，这个我知道，
啊、这个你听过吧？你们经历过这个考题吗？
我这个考试考题出来之后，我已经不面试了，没有参加过其他面试了，所以我没经历过了。不过，我在选拔这个合伙人的时候，或者说身边交朋友啊，认识朋友啊，可能会互相告诉这一点，就是方便互相了解。
我也没有，因为我面试的时候吧，这个还没火，当我火的时候我就不面试了。但是确实就是我觉得君如老师说的那个很对，会根据这个来选择合伙人。其实合伙无非就是一是人品，二是生意嘛。
嗯，
这个也会更快的让大家互相了解，然后进入工作模式。但是我没有，因为毕竟我自从，因为我一直是自由职业者，然后单干，其实我不太介意就是这是什么。
袁夏老师，你是什么？
我是 INTP
啊、你 INTP 对吧？啊、君如老师呢？
我是 ENFP， 我变了，我以前是 ENFJ。
你是 ENF， 我一开始是 IN， 我是一开始是 INFP， 我现在是 IN， 哎、啊、不 ISFP。
哦，咱们仨是
只有你是 E 人，我俩都是 I 人。
嗯。
但
我真不觉得你是 I 人，
我觉得你们两个比我更 E 一点。
我也不觉得我是 I 人，但是我真的是个 I 人，我只是从 N 变成了 S， 从 N 变成 S， 他所谓的 N 和 S 就是说从理想化一点变得现实一点，他每个字符
有
一个对照的。这个如果听众朋友们啊，有哪个有哪位听众老爷是懂的，你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科普一下，包括也可以告诉我们仨，我们仨适不适合合伙啊？因为毕竟第一次录嘛，万一谁不合适，我就直接把那远夏老师踢出去就好了，对不对？对吧？
哎、
可以
。对啊，其实今天啊，之所以想说面试，其实我收到的很多的反馈，其实对于面试呢，也有不管是网上还是身边朋友，也有很多的一些槽点。
嗯，
在面试的过程中呢，也发生了很多。或大或小或喜或悲的事情，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君如老师呢是在保险行业，属于高级的业务经理，然后远夏老师呢和我一样，以前都是做演员，但远夏老师比我好的一个点，他现在依然在从事这个行业。其实任何的职业，其实君如老师跟我认识也是因为前段时间国画那个展演。
你需要买保险是不是？
不是我要买保险，怎么还合辙了呢？就是前段时间我跟你说的那个展演，有一个汇报演出，我在那个活动上认识的君如老师，我俩聊得很投缘，所以我说我要一块做播客，然后能不能一起玩，他又很感兴趣，我说 OK 好，那咱就一起玩。
那个我现在就介于你刚才的发言，我在想君如老师，你能不能为咱仨这个事儿买一个保险呢？这万一哪天我被踢出去了，我也好有所赔。
失业保险是吗？
失业险属于社保范畴。
你看看这一句话给你吐肺管子上，
这个是可以科普一下。
行，刚才没说完啊。君如老师属于职场类的面试，咱俩呢属于我也接触过职场类的面试，但是咱俩有很多见组啊，见一些导演啊，其实也是属于变相的一种面试嘛。
嗯，
而且在面试的过程中呢，
我感兴趣你们的面试。
这个待会儿咱慢慢聊，反正今天没有时间限制，咱仨就敞开了聊就好了。君如老师，你先说说你之前类似于面试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好玩的事儿啊，或者说特别能够让你记忆的比较深的事儿？
让我记忆比较深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我去了他改变了我以后面试思路的一件事情。他是个工作室，我打开之后，我闻到了里面浓重的卫生间的味道。
啊？
对，他就是他的卫生间非常的脏，里面可能当天也是下水道堵了吧，我不得而知。但是从那以后，我去每一家面试公司，我会提前先去洗手间，我一方面整理整理妆容，一方面检查一下这个公司的卫生状况。
哎，他确定不是让你去了先给他通了厕所吗？
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我当时就出来了。还有另外一次。也因为很多现在很多公司小公司，他会把公司开在这个商住养用的那种楼里面做一个工作室啊那种的。我一开始毕业之后频繁的一些面试会去一些，
嗯，
然后里面会看到他有一个屋子里面放着一张双人床，粉颜色的，
嗯，
把我又给吓出来了。
这你女生去去见一双人床
还是粉色的？
所以
你怎么那么关注颜色这个事儿？我关注的是床，你关注的是颜色。你看，
不是，
我比较现实，你比较理想。
是因为君如老师特意强调了一下，还是粉色的
啊。
一瓶不许把远夏老师踢出去啊！你们两个很搭。
我靠！
好，
嗯，这个是比较不正经的那种。另外一些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面试，就是他给了我面试的时候给了我一些压力。通过那次面试，我知道其实。面试官并不想要什么正确的答案，他没有一个所谓正确答案，但是他要看我的应变能力、反应能力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同时他要看我之前简历上写的真实情况。
那这个简历上的真实情况他是可以看出来的吗？因为据我所知，现在有很多人简历上会稍微T 添上几笔，不管是比如说修改一下时长啊，包括修改一下履历啊，把简历写得光鲜漂亮一点啊，这个他是可以看出来的吗？
比如说他参与了一个项目，然后他就写他带领了一个项目，然后或者说比如他之前的公司如果已经不在了，他就随便怎么写都可以了。因为很多像智联招聘啊，或者这个可以低调啊，或许
啊，没事没事，还有豹子直聘，
但是确实会有人会提出这样子的建议或者意见，说可以装饰自己的简历。
嗯，
有的人是很认真的，他只是把自己的简历的文字呀、运用啊写得很好，很有逻辑。
嗯，
然后有的人的简历装饰的就是比较五花八门了。
嗯，
那这个时候面试官他就会通过这个问问题，
嗯，
只要一问细节。那是骡子是马就都出来了。
我干过，我真的干过。当时我是没有办法了，因为三年疫情头一年的时候，我俩以前干演员，这个很明显的一个点，而且是打击非常惨的一个职业。前半年你是没有任何戏演的。
嗯，
本来做话剧演员来说，身上其实没有很多的积蓄。其实就像现在做有些做项目的工作，我挣一份项目的钱，然后吃下一份的生活，很有可能身上的积蓄啊，包括你的收支啊，不是那么稳定。但当时又赶上疫情了，所以我觉得，我想出来做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但一开始我没有任何的职场经历，当时又不得不，所谓的意向化出了一个简历。其实一开始我在网上找工作的时候非常难，我当时在想，我说一，我一个做演员的，我能干嘛？二，人家企业为什么要找你一个演员来做这个工作？人家完全可以找一个专业对口的，或者来说有工作经历的人，对不对？但是当时我也是没有办法了。当时我看了半天工作类别，当我看到一个短视频编导，编是编剧，导是导演，这两个工作工种和我以前的工作大差不差，而且都有一些接触。我说，哎，我奔这方向发展。然后当时我已经想到了，我说他一定会看我以前作品。我说那我就抖音上随便给他找几个不是很起量规模的，有一些小规模的渲染。我说这个号是我做的，然后包括他们在问我的时候，我会说，哎呀，以前有过一些经历，但是经历不多，但所以当时才算将将顺利的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头一份的坐班工作。
嗯
嗯，我不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欺骗行为啊，只不过是能让我走了一个巧劲儿，且我的工作经历没有，确实是经历过这个行为了，但是没有说一定离得有多远。我不是说我是做演员的，我跟你说我以前是做什么设计的，或者说做美术的，那个肯定是我完全不会的。
嗯，
但是大差不差的把自己稍微包装的精致一点，其实就很像现在来做一些人设，把自己包装的光鲜亮丽一点，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人们都需要一个机会。
嗯，
如果不包装一下，那么就没有机会。
嗯，
因为很多的用人公司，他们简历会飞，就很多很多的简历过来，他们会设一些关键词，比如说有一些关键词的，他们就简历就直接给打掉了，就不看了。有一些关键词的，他们可能会看。一开始会看这样，而且现在很多人投简历都是海投，他们不管这个公司是不是他们喜欢，他们都会投。
嗯，
所以，这种有一些的包装行为是获得一个机会的，我个人觉得无可厚非。
嗯，
现在这个社会可能大家会是这样的状况。
嗯，来，袁夏老师跟我俩聊聊，就是你最近的一些工作情况，因为我刚才和君如老师浅聊了一下。我首先先声明啊，我很佩服，我很佩服，在你现在这个年纪，
别骂街，
不是骂街，是一种反向佩服。我不知道你懂，
那不还是骂街？
不是，就是我一开始觉得你这种行为会很懵，让我很懵，我不知道你要干嘛。但我当我
现在让你觉得很萌是吗？
我可以理解成为是一平老师他想做但是不太敢做的事情。
我不敢做，我不敢做，我没有你这大的勇气。你可以先跟我俩聊聊你现在在干嘛，包括你最近的一些面试经历啊，包括面试体会。
我更多的面试是停留在2021年2022年之间，因为那会儿正好我英国的留学生读完了回国，然后我本来是想去当老师的。
嗯，
可惜啊，投了30多个学校，面试了10几个，没有一个上的。
这算海投吗？
我没有，我是针对性的投，因为我基本投的都是江浙和四川一带的学校。
嗯，
就是一个原因是因为河北、北京、河南地区的，包括山东地区的大学，主要是只要博士不要硕士。
嗯，
然后呢，我所以我去投一些江浙还有四川那边的学校，因为他们那边硕士是可以的，尤其对于表演系或者是导演系的招老师的招募来说。
嗯，
可是对你刚才问我的那个问题，是不是海投？就是我在面试四川的一个学校的老师的时候，他也问过这样问题，就是你一个北京人为什么要选择投我们四川的学校。我给他的回答是因为四川吃的好。
哎，我也喜欢四川的美食。
然后很明显的是那个人事部的老师愣了一下，
嗯，
就很明显愣了一下，然后哦，好吧，因为他可能没有想过会有人有这样的回答。
人家
对对，我想插一嘴哈，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在面试的时候，他很喜欢活少，什么钱多，离家近。当他面试的时候，找到了一个自己家旁边的一个很喜欢的一个单位，他面试的时候，他笑的呀，都已经是那种谄媚的笑了。然后他心里就说，哇，这工作太好了呀，这工作太好，这离家可太近了。然后被面试官这么听到了。
啊，
然后呢
就把他 pass 了。觉得他动机不纯。
得意忘形。
就是得意忘形，就是得意了，
嗯，
他就忘了形了。
对。
哎，远向老师继续。
所以其实我的面试经历其实那会儿比较多吧，当然去演员建组去试戏可能也算一种面试，这个就是去年九十月份比较多了。
嗯，
哦，
那你面的哪些组啊？成功率大概多少？
没有，
不应该呀。
哇，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没有，就是我不用面试的反而上了，我们需要面试的反而没上。因为我去，因为在现场其实一看啊，你能很明确的就是说知道哪些人，
嗯，
就跟艺考一样，哪些人是分母，哪些人是分子。
嗯，
就你乍一眼就能看出来了。你看跟导演聊的时候，包括制作人聊的时候，有没有带经纪人的，然后他们经纪人又跟那个面试团队是个什么状态，一看就看出来了，就是哪些人是提前聊好的，哪些人是过来凑数的，哪些人是走形式的，特别明显
啊。
而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去年做了一个特别大胆的选择，就是我从戏剧圈，我2016年毕业以后，我一直在戏剧圈到去年，
嗯，
8年的时间我不做了，
嗯，
哪怕在疫情之间我也在演出，然后中间有一年去国外继续读戏剧，但是我8年我不做了，然后突然转到影视上面。所以对于他们的选择来说，因为有几个不错的经纪人也好，或者演员副导演就跟我说，我说其实你的简历挺不错的，但是你没有影视类的作品，
嗯，
所以不太敢用戏剧圈直接串到影视这边的。而且再一个是他们觉得以前接触的大部分戏剧的人心里有一股比较自信的气势在那里，
老艺术家的装逼。
哎，别，咱不能这么说，咱不能这么说。
嗯，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觉得我有。就像前两天，有一个目前正在北京拍的剧组，我不方便说是哪个啊，他已经找过我两次了，但是他把我的资料帮我递了两次，他来找的我哦，然后那个经纪人，那不是经纪人，是副导演来找的我，然后跟我说要那个资料，然后他来帮我投一下，但是两次都没有选上。就是一个是一个叫波体导师的角色，就是类似于神棍的那种。
等会儿，这是中文还是英文？波体导师，
你什么鬼？
这
是那个波，
不是什么东西？你说清楚什么波什么体？波体。
一平体行了吧？
你跟他说，你翻译翻译怎么讲？
有一个乐器叫钵，敲打用的乐器，
啊，敲那钵，
那叫钵
啊，钵钵钵钵钵钵鸡，钵呀钵，没事，继续说。
哎呀，这是离不开四川了，是不是？
来继续。
然后第二个角色是一个年轻民工的角色，但是其实我
这适合你啊，长得像啊。
不是，嗯，但是至少就是对于我来说，我不太挑角色，我也不太挑作品，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初来乍到的人。而我认为，就是之前也有一个导演问过我说，你为什么敢从戏剧跳到影视？我说，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和一个刚毕业的学生 没有，对他们来说没有区别，都算是零经验者。
嗯，
但是我有一个优势在于学生适应他的，就是进入社会工作的节奏也好，或者说那种适应的方式也好，不如我。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优势。
嗯，
当然了，现在也没上什么戏，新的一年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多多上新的戏呀。
嗯，
预祝你成功。
谢谢谢谢谢谢，君如老师也是保险大卖。
谢谢谢谢谢谢，
没必要吧？没必要，咱没聊结束的，咱怎么突然到这儿了呢？咱到了商业互捧的环节了，
这不是捧，这是新年真心的祝愿。
嗯，
是的。
哎，君如老师，其实我告诉你，咱俩闲聊天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跟远夏老师过年期间，我俩喝了顿大酒。
嗯，
其实他刚才说的某个点，我在喝酒之后我再给他出主意，其实连着我刚才的说，我想让他把他所谓的现在的简历，类似于演员的一些介绍啊，想他包装一下，因为当时我知道他的介绍，包括他的刚才也说了他的经纪人朋友啊，包括他的导演朋友啊，看到他的经历之后，他说你没有怎么演过戏，这个其实就是需要你包装的。
哎哎哎，是没有怎么演过影视
啊，没有怎么演过影视。你想，我之前也没有怎么演过影视，但是我比如说小的广告片这个我接过，但是你把小的广告片稍微给渲染一下，就像刚才君如老师说的，有的可能你是参与者，但是你要把自己想成一个 leader， 就像我只是参演一些剧目，很小的剧目啊，我把这个剧目如果稍微给它放大化，比如说从男三调到男二，类似这种的话，也许会对你后面的路更好走一点，我不觉得这是耍鸡门。首先来说，我能相信那个角色让你演的话，你肯定能演得牛逼。我不相信
你这不是商业互捧吗？
不是商业互捧，我是有一份自信的。我即便演男二，但是我觉得我能撑得住男一，这个是一个道理。你要有这份心态，包括你在简历上需要让他看到你这份自信啊。就是你稍微丰富一些经历的话，也许对你后面的一些面试，人一看哦，你演过一些或大或小，人家没有人去真的查你。
其实刚才在你说也好，或者金庸老师说就是这个方式方法的时候也好，其实我很认同的。
嗯，
原因是首先，有的时候你在一个项目团队里面，你做的事情往往要就是我只是说有能力的人，或者说那些责任心很强的人，他往往做的事情是大于他这个职位的职务的事儿的。
嗯，
这个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我认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他明明只是一个组员，但是他的组长的能力也好，或者说是责任心也好不够，而他去帮助别人，甚至帮整个组分担了更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完全没问题。为什么？因为简历他只能证明你何时何月在何地工作过，做的什么内容，但他不能证明你的能力。
嗯，
那么反而你把自己放在一个我确实在一个正确的位置，发挥了正确能量的位置上的时候，你的能力就可以得到一部分的体现。
嗯，
所以我是不反对这件事情的，而且确实像现在这样一个社会，你的简历就是你的门面，所以谁不喜欢用满面春光的样子去示人呢？去用一个最好的状态去展现的，演员也是一样的。所以我非常赞同这件事情。当然相反的来说，就是以前我在的戏剧圈，因为这个圈子很小，一鸣老师也是知道的。
嗯，
就是我见过很多的演员，甚至于说他们的学校都是非常顶尖的学校，但是却把自己的学生作品写在了上面。这一点我非常反感的原因，就是你在学校期间那是你应该完成的事情。
嗯，
可是它并不能代表你的能力。你的毕业大戏可以代表你的能力，原因是这么多人，为什么就不说多了，20个人，为什么你演男一而不是别人？这就证明了你的意思。
你看骂街是不是？
不
你明知道我没演大戏是不是？
不，我
演了个 B 组男一，我不演了，我不玩了，我不伺候了。
为什么别人不是 B 组男一呢？老师选的时候为什么没选别人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
行，您抬我，您抬我啊，您抬我。
不，但是恰恰相反的是说，很多学生把自己的作业拿出来，我觉得。你的作业你得60得80得100都是应该的。
嗯，
要不然你就别干这行，那你不干这行，你写在简历里，我不是这行的你的面试官，我是不会看你相关的经历的，但是你写了我当然就要看。
对的。
可是我一看这是作业你应该完成的事情你要往上写，那我就觉得你实在没什么可写了吧。
就像现在职场里，比如说我只是完成了基础 KPI， 但是我把这个基础 KPI 我写到简历上，人家会觉得这不是你的基础工作吗？你有什么可拿出来说的呢？
但是像刚才你们说的，就是说如果我只是做美化，但是实际上我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就比如说我在这个小组里面，我完成了多少事情，我比其他人超出完成多少事情，甚至我引领大家代替了组长的位置，让这个事情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啊，我写在上面，哪怕于说我甚至是直接说我就是这个组项目组的组长，我觉得没有问题。原因就是因为你达到了，你做到了。
嗯，
但是确实还有一点，就是说可能放在一个更大的圈子里，包括像影视圈子，因为它太大了，很少有人会去查证。但是戏剧圈子其实一问这个戏那个戏谁做的，哪个公司出的，哪个导演导的，哪个演都知道。
嗯嗯，
所以你是不是主演，你是哪个角色，一问就问出来了。
嗯，
所以其实相对于其他圈子来说，戏剧圈子更小，它更封闭，所以也就是在戏剧圈子里面更要求你诚实的一种状态。而且像戏剧的面试，它更多会需要你现场有一些考题，临场的表演。那个时候你的简历再好看，你的现场不行都没有用。
这个临场的考题就像刚才俊荣老师说的，就类似于他看的不是你的能力，看的是你一些随机应变的方式。
那也是一种能力，只是不同的能力而已。
对的，不是业务，而是一些随机应变。
对对对，
嗯，
对。
其实刚才袁夏老师提了一嘴，就是艺考。因为今天君如老师在跟我聊这题选题的时候，说到一个词叫做群面。群面就是一群人一起参加这个面试。但是其实当时我一想群面，因为我没有参加过群面，但是我当时瞬间就想到了一个词叫做艺考。咱俩都是通参加过艺考的，君如老师也算是参加过一个四艺考的人。然后咱俩，反正我当年的艺考，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中央戏剧学院去面试了，北京电影学院去面试了，但咱年少轻狂，中戏到了三试，北电到了二试，咱打了个架，我左眼皮上缝了10针，
哇！
当时我带着纱布去的，那个学校咱又说是非常。也不是说非常啊，多少颜值会有一些影响吧。就算咱业务再好，人家不敢拿你一个考试过程中带着纱布去。一可能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小孩性格呀、脾气呀，一定会比较刚烈，可能以后爱闹事儿。这是我人家会想的，应该想的。那包括你眼皮缝了10针，人家会你以后万一会不会有什么毁容啊？人家会觉得啊，那你是不是只能演个特型了？人家也会往这想。这是当时我艺考的时候，那是非常尴尬的一段过往，但是我很感谢这段过往啊。然后当时我考北京联合大学的时候，当时艺考啊，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儿，我们那个组10人一组，其实就很像现在所谓的群面，给我的考题是拎水桶，这个考题拎水桶。其实按照我的主张，我从小啊，因为我老跟我三舅在平谷，在农村，我拎过水桶，我有这生活，包括我拎水桶啊，包括拎粪桶啊，去施肥啊，去浇水、啊、都有过，我不觉得这是多难的事儿。然后我说来呗，这简单啊，对不对？咱又就很斯坦尼，对不对？很生活化，对不对？我不像那些其他演员似的非得玩个布莱希特。
你说谁呢？我总觉得你有所指啊。
没有没有，没指，没带手指。那个当时你这什么包袱，这有什么可笑的。当时10个人，老师说开始，我当时拎着水桶我就往出走，但我看其他人的时候啊，有就是
好家伙，哎，不，您这斯坦尼体系还漂台啊，还看别人啊？
不是，我是一个角色、啊。
好家伙，斯坦尼深度体验在表现，
哎哎、
您倒好，
我就是因为体验啊，
大哥，
我场内有其他的人啊。
老师说开始的时候你就要入戏了，你倒好，第一上来先分神，
不是？
还
我拎起水桶来了，我看了其他人，我在一个什么场景内，对吧？
你这就是
考场内
伪斯坦尼，我跟你说，
伪斯坦尼没事，那会儿他没上学呢，不知道什么叫斯坦尼。当时我拎着水桶就要往前走，但是我看了眼周遭，跟我另外这组的9个学生，他们完全不像抱了个水桶，像抱了一块千斤石，你懂吧？这水桶压根就抱不起来呀、啊！咱仨我不知道你们俩干活不干活啊，但是这个水桶或多或少都拎。
说话归说话，别骂街，怎么老带着那么？
这水桶肯定都拎过吧？ 大概多沉？
那拎什么水桶啊？是拎那个？
不是，打比方，就涮墩布的水桶。
啊，涮墩，那可能人家表演的是拎那个饮水机的那大水桶。
不是，不是，那已经完全就抱不动了呀。
那就是蓄水罐呗。
啊，差不多吧。去，我你谁抱那个？人家老师出的题很简单，就抱水桶就完了吧。我就拎着水桶，我看了他们都没走，我说。不行，得玩
儿。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件事儿，李平老师
啊？你说，
你演的是抱水桶，人家演的是抱水桶腰呢。
抱什么水桶腰？你听我说完了。当时我一想，都在这儿原地不动的话，那可能就不好玩了。我看着领导啊，不是那前面一排监考老师，
漂台是不是？
我就奔他们家去了。
斯坦尼教你的漂台啊？
我就奔他们家去了。哎，我拎着水桶啊，三步并作两步，我走到一个老头面前。
哎，你三步并作两步，冲着观众就去了，你好意思说我布莱希特？你不是也打破了第四堵墙？好意思吗？
你咱有说相声底子呀，咱得跟观众互动啊，对不对？
你说相声
从小学的曲艺啊，
跟斯坦尼有什么关系？
台上声台形表，咱从小学的说学逗唱啊。
不是，我得插一嘴了。这表演抱水桶和相声没关系啊，他不需要和观众互动。
您听我说，
这就是一平老师独特的艺术风格呀。
对，我只是上了几节表演课的人，我自己感觉不应该在表演戏剧的时候和观众有互动。
但是这就是一平老师独特的表演风格，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能喜欢春晚小品。
包饺子，
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对不对？我也可以说出这个话，我也可以跟底下观众朋友们说，对不对？我也能互动啊。无实物拿起水瓢来，我说：“哎，您喝点吗？”
哎，布莱不是斯坦尼讲究的是什么？你怎么还无实物上了呢？
跳过好吧，跳过好不好？我怎么抢着我艺考的经历？咱和其他人与众不同，那不对不对？那也许我跟
你
说反了，
你拿
我演的布莱希特，别人
什么
都是斯坦尼，对不对？别人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但是没有任何出彩的。但是
我走的是格洛托夫斯基那一套，好不好？
啊，行了，行，你爱说谁说谁，爱什么司机什么司机，拖拉机司机，行啊，
是老艺术家。
来，远夏老师说一说你的艺考经历。
哦，我的艺考经历和一平老师的吧有些类似，因为我俩就是中戏北电，我也考了，包括国戏、上戏，然后最后考北联。
嗯，
然后考联大的时候也是十个人一组，然后我们那一组的集体表演命题就是写生，
嗯，
然后因为我对这个很熟悉，我小学的时候就是油画、国画都学过，所以我很熟悉，
嗯，
然后我们那一组老师说开始的时候，我就很熟悉的就是站着，然后拿起那个画板。我们小学我们经常会去素描我们学校的几棵树，因为我们小学是在一个景区里面，所以周围树很多，我们的教室是平房，所以我们写生都是会去操场去外面去看东西。然后当我看观察完以后低头要画的时候，我就发现余光就看见我其他身边的同时考试的九个人就一尺的盘腿坐下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写生要坐下，因为写生是要观察，
那就是外面站累了。
问题是你要先观察你画的东西，不管是人体还是静物，你要先观察它的。你写生，你要写出画出肌理的呀。
嗯，
你画出纹路、肌理，你要画的很细的，不是像儿童画一样画个轮廓就可以了。
然后这会儿，您老人家从兜里就把放大镜拿出来了。
哎，
可劲儿看这个纹理。哎，这纹理里头长了个蚂蚁，这树病了，这不是这树有问题啊，这树病捞糟了心了。没事，对不起，你继续。
你不觉得缺个板吗，一平老师？
对不起，你继续。那你得看竹子呀，对不对？竹板啊，你不能看
的又不是竹子。我跟你说，一会儿再这么聊，军荣老师可困了。
你继续。
然后老师会给中间给即兴的这种元素，然后老师就说、嗯、说有东西掉到你们的后背衣襟里了，然后我就开始有些痒嘛，就后背开始动，然后把手放进去。把笔手上的笔先放到画板上，然后准备用手去挠。然后这会儿，
哎呀，来，你旁边，你给我挠挠后背。这，哎呀，
哎，我真的我要为远夏老师抱不平，我真的特别认真的在听，我真的特别想去听。
没有，因为一平老师听这个已经听出茧子来。
哎，
但是一平老师，你请考虑一下我，我这第一次听，我真的太好奇了。
好，
才不在乎观众呢。
你继续，你继续，
一边标榜自己是什么斯坦尼，然后又布莱希德，又跟又相声嘛。这就是一平老师独特的风格，就是在台上撒开了玩，管你观众什么玩意儿。
我正感觉我自己的后背也有点痒呢，我正想拿着这个猫棒也挠挠我后背呢。真哎呀，
能给我挠挠后背？
咦，
来继续，你刚才说
然后
挠后背，
然后老师，然后对这个时候，然后老师突然又给新的即兴，就是说你是只虫子掉下去了，
嗯，
但是。我那个时候已经顾不上别人了，因为我本身我就是特别害怕昆虫，然后我直接就板什么的这就不管了，全扔了，撒腿就那么大个教室，那么大个那多功能厅，在里边玩命的跑。
你把快板扔了，这是吃饭的家伙呀。
那是你吃饭的家伙，你吃饭不用筷子，用快板。
快板怎么能扔了呢？啊，把板儿给扔了，真的是，那能扔吗？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全场算上十几位评委、面试老师，还有那九位考生，他们的目光全在我身上了。
我
全
小
的
体力不错，这小的体力不错，
你赢了，你赢了。
嗯，
对，因为目光在这里。
嗯，
其实在
真听、真看、真感受了。
哎，
这才叫斯坦尼，一平老师。
哎，君老师，你发现没发现？
哎，
其实艺考也是一样，包括现在的群面也是一样，你需要用一种方式，这个方式啊可大可小，可聪明可笨，你需要让别人记住你。
对，
这是一个核心点，不管通过什么，你像就像刚才我说拎桶水，我去找老师互动，他在那儿满场的跑，类似于他做一个最夸张的动作能让老师记住。其实就像现在很多的，我参加一个群面，人家就会看你谁有特点，你谁能让我记忆犹新，能记得住。群面最怕的一个点就是评委他看不到你。
这一点我想说，这点我有话说。
嗯，
就是因为我老公他是我相公，他是以前做婚礼策划，
嗯，
他做婚礼策划也面试过很多公司，他面试的时候也是群面，然后面试有一道题是。你们现在就像如果在婚博会，你们现在要怎么去做，就这么一道题，其实就是艺考。
嗯，
然后我相公他当时就直接全情境的投入进去，直接就是演起来了，就拽着一个人，就假如说那两个人是夫妻，就哎就说哎嫂子你过来了，你和我哥过来准备看看什么呀，就聊起来了，然后直接越过了那个评审官、面试官，他当天面试了70个人，他是唯一一个被录取的。
我其实觉得吧，让面试官看到你是面试中，尤其是群面当中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不太同意一平老师刚才说的，就是不管用什么方法，
嗯，
原因是因为你在面试中你要体现的，要么是你的独特的魅力，要不然就是你的超强的业务能力。
嗯，
是的。
但是我就见过这样的，有的人他给考官留下的印象是他绝不会用这个人，
给考官泼了一脸水。你记住，
主要还得是看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样子。
对的，
真的是有人是这样的，就是这种可能不是他主观刻意上表现，但是他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习惯性的事情。
嗯，
你比如就是有的人去了以后就是吊儿郎当的，然后面试官还没有说话，他先开始，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这都来半天了，这样的面试官一下就记住了，而且他还没有开始面试你的能力的时候他就已经给你打叉了，除非你的面试能力极他们强，就是那种强到惊为天人，就是我非你不用，就这个活我可以给你开额外的那种，就是你可以不用守规矩，因为有这样的人，天才就是这样，就是你业务能力超强，但是你也可以不守公司的规矩，你可以迟到或者早退，但是你在这个时间内你超额完成公司任务，我可以用你，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不好意思，那一般公司都不会用。
我正好啊这两天，因为我们俩在商量这些考题的时候啊，我正好搜了搜小红书，网友有一些非常奇葩的一些
面试经历，
考官面问你说，你好，我看了你的学历呢是普通本科，所以想问一下你和985对比你强在哪里。 然后他说我比985强在，如果您给我发了 offer， 我真的会来，养得起你也留得住，性价比很高。同时
其实
我想问你一下，贵公司比500强好在哪里？当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我懵了，我说哎，他似乎在找一个平衡，他又强行的想让自己去跟你的一个公司领导啊去平行的一个话语权，你想强行追求一个人权。
我反而觉得他是找到了自己的特点和这个公司的薄弱点。
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非常好非常聪明的。
其实当这个 HR 这么问你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有点不礼貌了。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大部分就目前的公司大部分来说，他只要能有这种面试人的权利或资格的时候，他都会认为自己就高面试者一等。当然这个我也是会，就是之前听那个考研名师张雪峰，有聊过关于研究生面试的事儿，就是说就是一般学校的学生不用怕211985你考不上。为啥呀？因为你要考虑的是说，我作为一个普通高校，我当然要往上走，但是那些保研或者说是自己在985211毕业的学生考自己学校的研的时候，那你觉得谁更担心考不上呢？当然是他，对不对？他一个985211，他要没考上自己的本校，他什么想法？你一个普通高校的，你考985211没考上，你是什么心理落差？那肯定不一样的。
对。
所以啊，这个其实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啊分享一下。其实在现在大浪淘沙的社会、大浪淘沙的环境下，对于群面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太过的焦虑或者太过的忧虑，正常发挥是一个底线，在正常发挥的前提下，找到一些能让你自己突出，能让底下的评委或者你的领导能够记住你的一些点就好了。也许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夸张，就是我刚才说形容的一些方式有一些夸张，大伙儿肯定要理性的来判断啊，哪些是好的。当然我的可也许是个反面啊，但是大家一定要理性分析，不要慌张，不用怕。当你越从容的时候，其实你的发挥能够越好。在你从容不迫的情况下，你才能发挥出一些能力之外的东西，且能力之外的东西一定是能给你自己加分的。
对对对，这个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这个面试的人候选人他一定要首先自己喜欢这个行业，他想在这个行业尝试，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抵触这个行业。
对，
这种自信和这种来源于自己内心想要趋近于这个地方。比如说他一开始他想要进这个行业，或者说他通过第三方了解了这个想要面试的公司，他这对这公司有好感，或者说觉得自己能胜任，或者觉得自己有天赋，他能做的这么好，会相对容易一点，不然会很纠结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会自我怀疑。
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想到一个点啊，不管是职场也好，还是不管是演戏也好，遇到了喜欢和不喜欢的公司，你们会平等对待吗？
不喜欢的公司我就不去了。
不喜欢的公司你就不会去，对吗？
对。
对啊。
不喜欢的剧组你们也不会去，对吗？
主要是很多剧组你并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对。
因为剧组很多是临时，它只有创作班底或者是运营班底是固定的。但是其他人都是临时组建的，所以剧组你很难确定你喜欢不喜欢，你只能说这个人我合作过，我知道他过去什么样。但是公司不一样，因为公司的企业文化也好还是什么，你到他公司门口你蹲一下，然后你看一看他们员工出来的状态你就知道了。
因为是这样啊，我之前参加企业面试的时候，我会提前的去查一下，查这个公司的背景，包括查一下这个公司的履历以及这个公司的风评。当时很穷，这是一个客观条件。我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份稳定的收入，来供给当时的一个生活支出。当我碰到这家我不是很喜欢的公司的时候，我会有一些心情上包括话语上的区别对待。就会说比如说之前我去面试了一个小的一个做艺人的一个自媒体公司，他给我看了眼他们公司要做的账号，是我非常不喜欢那种风格。即便这种形式很多人喜欢，很多人也会看，也是有很多的受众群体，但可能不是我愿意做的。当时我会说啊，行， 挺好啊，对，没有这么吊儿郎当啊，但是明确感受到，我自己能感受到自己是非常的应付的，敷衍的。所以当我不知道这个行为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包括其实刚才君如老师说了，说你不喜欢的就不会去。但如果说你去的过程中，你发现要做的工作和你想的很大出入。
就比如我一开始分享的，我一进去闻到味道就人家不干
闻到味道之后看到一张粉色双人床，
那我当时我就走了嘛。
嗯，
然后如果说面试过程当中发现这公司我不喜欢，那我可能就尽快的结束面试。 表示尊重。
那你还算很礼貌了。
嗯，我相对会礼貌，不会特别的敷衍或怎么样。
嗯，
但是
我也没有明确表现出来敷衍啊，但是我只是心情很敷衍。
我会明确的让他感受到我不喜欢这个工作。
其实这个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之前的一个面组的一个经历了。
嗯，
我之前在2022年年初的时候，我参加了一场非常大的海选。
嗯。
那个节目叫做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哦，我知道
第二季，因为第一季它的一个收视效果是空前火爆嘛，然后到第二季的时候，当时我又离开舞台有2年了时间了，当时其实我是想给自己一个笃定，我说如果这节目我能努一把能上的话，哎，那我回去继续演戏，如果说这个节目上不了的话，也许35岁，也许40岁，也许30岁啊，这个年龄段之前我再也不碰话剧了，我不想演出的事儿了，我就踏踏实实做好我的企业的工作，幕后的工作就好了。当时我去的时候，一开始因为当时还有疫情嘛，先是线上海选，我和一个朋友的媳妇儿要一起组队去演两口子参加那个海选。当时排练的时候，我那个朋友还一直在场上监工，那个感觉太不爽了，排练的过程中就很尴尬。然后呢，线上当时面试的时候还算顺利，当时是线上，人家开了一个视频会议，然后就线上来看，我们又布置好了场景，布置好了道具，都准备好了，演完了一遍之后，哎，他们的感觉哎挺好。然后到了线下面试，线下面试是短时间的剧本改编，你只有半小时的时间。那天有几个剧目，一个是泰坦尼克号，还有一个剧目我忘了，还有一个剧目叫做潮爷爷，演老头，这我演过，而且我是一个演老头非常能讨喜的一个角色。然后当时又加上我跟我那个朋友穿的都是一身棒球衫，且还算潮吧，所以当时我俩默认那就肯定是这个了。半个小时我只留着梁子，就大骨架，其他的肉啊包袱啊其他的几乎全换了，包括重新码词重新码节奏，然后到演出的时候效果非常好，场子也非常的热。继续往后参加海选，人越来越少，但是我的心情其实也越来越差。当时参加完海选之后，每个礼拜你要给他交两个节目，非常高强度的创作，每个节目15分钟。咱经历过排练作业、排练小品这个过程，每个礼拜出2个节目是非常高强度的，一个月你要出8个节目，这是非常难受而且非常上头的一个点。所以来说，当时在那个阶段下，我说我退出了。因为我非常不开心了，且当时我身上的一些积蓄啊不足以支撑我后面的排练啊，包括后面的一个录制了。因为那个录制没有钱，我觉得2万人的海选到最后还剩了400-500人，我觉得我知足了，我达到自己内心的那个目的了，内心的一个所谓的优越感，一个成就感了，我够了，我觉得给自己能够给自己一个说法了。
嗯，
这是当时我主动退出的一个点。
你感受到自己的那种不舒服太多了。
对，所以说就是当你去很积极的面试的时候，过程中发现自己不开心了，自己不好了，也许我觉得是一个 say goodbye 的时候。因为你在过程中面试的过程中都感觉不好了，也许你来了这个公司工作，可能有几率会遇到一个非常好的领导或者非常好的同事，你们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但是主体我觉得也不会开心。因为在面试的过程中，他们会给你展现的一定是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以及这个公司的一个整体的精神面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已经感觉到不好了，那我觉得可以选择退一步，或者继续看看别的机遇。
欢乐喜剧人你参加的是面试，他有一个明确的点说 OK 现在面试结束了，接下来就是、去上台演出然后去创作作品，还是说整个这个欢乐喜剧人都是一个面试过程直到最后一集？因为他们过程当中也有淘汰或者说再回来再复活，还是说就是像平时面试一样它只是一个面试环节之后会结束？我刚才在思考这个问题来。
只是一个面试环节，它会有一个阶段性的结束，阶段性结束之后、阶段留下的这帮人是可以上电视录节目的，其他人是会被淘汰的。然后上电视录节目呢之后，就所谓的人家企业会给你定一些 KPI， 这些 KPI 你完不成的话、KPI 就指的是现场观众评分嘛、KPI 没有完成的，你 KPI 低的那就会被淘汰。就这么理解就好了。
所以前面你确实参加的是面试，而不是说已经在选拔一层一层那样选拔。
对的，面试经历了三四轮，我觉得这么一个拉长线的面试啊，肯定也会有朋友或多或少的遇到过，不管是企业还是一些剧组，一定会有拉长战线的。
对，
这个你经历过吗？
我经历过。
嗯，
最长时间一个月。
一个月呢？
对，他有的公司他告诉我你回去等消息吧，其实是就拜拜，但是这个公司是真的在让我等消息，他真的会去告诉我结果，然后最后然后胜利了，不是胜利了，
胜利了，
最后得到 offer 了，就是当时跟胜利了的感觉一样。但是他确实拉长线、这个过程很熬人，因为我就很希望说、行不行你来一句痛快的。
对，哎，你知道我之前遇到过一件事情、当时我去面完一个试之后，我跟 HR 就聊天， HR 说你等我消息吧，我说好。然后过了两三天，我其实觉得人家作为一个正经的一个 HR 是的工作嘛，不管说面试不面试，如果说你跟我说实在不好意思，您的职位呢，您的能力呢和我们公司的职位可能并不太匹配，您可能被我们淘汰了，类似这种话，我觉得你需要给我一个答复。因为我走之前你明确跟我说你去等我，你等我消息，他一直没有给我这个消息。我说那我就去主动问问人家吧，我说您好，我前两天参加了面试，您让我等您消息，现在面试结果是否出来了呀？他就一直没有回我，一直没有回我，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说用你还是不用你，他就一直耗着你。
就很像在吊着你
啊。对，然后过了一礼拜我又去问他，他依然没有给我回复，那我直接把他拉黑了。
这个事儿在演员这边可太多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非常不礼貌啊。你不管是 HR 还是制作人，你是干这个活的呀。
我们从道德上说是这样的，但是从他们的工作量上来说，你有考虑过他一天要面对多少人？就是因为我们投简历，演员投简历经常就是发过去以后那边好的收到，这都算礼貌的了。然后就石沉大海，没有后续了。不礼貌的甚至于说你过去打招呼，老师你好，这是我资料，叭叭叭发完了以后，发九条十条二十条的，就是连视频带资料带casting 带模卡。人家连个回复都没有。就好一点的回复就是会回复你收到，好的，谢谢，辛苦了。然后或者再问问老师您的时间或者怎么样，差一点的连根本一个字都没有。这种事儿太多了。
这个
企业里面不太多，在演艺圈确实多。
对，但是就我没想到我那会儿就是在应聘大学老师的时候也很多，就是你想、你应聘大学，我那几个面试也就是撑死了不会超过六个人在面试。但是也没有，就是最后有个消息，就面试完了说回去等消息，我们大概一个礼拜，然后就没有消息了。我再一问，就那个老师要不然就是直接删除了，要不然就是没有回复，只有一个学校
拒绝。
对，只有一个老师给过我回复，就是说不好意思，这个张老师，我们这边已经定了人了，然后您没有入选的，很不好意思啊，只有一个学校是这样的。
以前这种问题特别多，现在这种问题相对少了一些，因为智联招聘什么的里面有一个就是进度条。 会说，哎，你是否不符合，最后没符合，他会缓解这种情况。以前非常多，因为中国人有一个想法，我认为就是不好意思去拒绝别人，那用这种无言的拒绝就拒绝。但是有很多面试我也做过，就是说他没给我消息，但我又很期待，然后我就打电话，我就去问他说，哦，那对不起，你没有那什么。我还问他，我当时还问他，我说您觉得我哪里没有太那什么。但后来觉得这么可以打电话去问，但是再去追问我，我以后如果再面试，我可能不会再去问这个问题。就会放自己一马，那不合适就不合适呗，再找别的，自己去复盘就好了。
对，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就像最开始的时候我说，就是有那个很好心的，觉得就是对演员很负责的经纪或者副导演会跟我说我的资料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这个资料哪有什么问题，需要怎么样。但是这只是我投了大概三四百份资料以后，只有两三个人这样跟我说。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放自己一马，因为如果有一个人在和你茫茫人海当中，他作为面试官，你作为应聘者，他选择了你，那他一定是在接受你的优点的同时也接受了你的缺点。
对，
他也给了你就是改正或者说是调整自己甚至于说成长的空间。但是如果不给你的，那他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你的这些。所以我是觉得，因为人无完人嘛，所以我是觉得其实这个事情都是需要碰的。而面试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两个人看对眼的过程。就像刚才咱们说的群面也好，单面也好，单面也是很多个人一个一个去面，
对，
群面只是一群人一起面。那在这么多人里面，为什么选你不选他，为什么选他不选你，我是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学问啊，或者说是方式在里面。但是这并不取决于面试官，他有他的方式，他有他的选人的方式。包括我之前看到有说面试官其实他们是有一套公式在的，但是实际上我是觉得人都是百样的，那你的面试者也是百样的，所以你一套方式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他们的有一个利益，就是说我在选这些人的前提最终极目标就是这个人为公司带来收益，因为我来找他我要付他薪水，那他要给公司干活，他要产生效益的。
对的。
而对于面试者来说，就是不管是像刚才一平说的，我们找一个能够薪水可能很好，因为我现在做事就我选择事情就三点。一是这个活他可能钱少，但是这活轻，要不然就是这活钱少活也不轻，但是这事儿我干得开心。再要不然就是这活我不开心活也重，但是钱给够。这三个有一个满足我都 OK。
这个今天算打我手背上了。我不跟你说了，今天我上午去面试嘛。其实按照我现在这份工作来说，我属于能够拿到一个比较高额、很平稳，但是发展不是很大的工作。现在我的工作，
对，所以就
说今天我面试这个，这是我其实今天我一直在想的一个疑问。这个我也想问你俩，你俩会怎么选？
就是我刚才说那三点。它虽然只是我个人的选择工作的标准，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他选择工作的时候都会考虑这三点，甚至于更多。因为每个人他应聘的时候，他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他所处的阶段不一样。那像你，就像你刚才说的，在疫情之中也好怎么样，实在是需要一份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那这个工作他我舒服不舒服也好，我只看他给我多少钱。
对的，
这是一种考量方式。另外一种就是我另外一个好兄弟，他从毕业以后我跟他一直认识，现在也快十年了。他一直在跳槽，可是他越跳越好，越跳越好，甚至都是别的公司在找他。那他离开老东家去新东家，他也有他的考量，就是我到了对方那里以后，对方给我的待遇或者说我的发展的前景，所以他可能考虑的东西又跟你那个阶段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每个面试者自己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不管是海投可能就是说我实在需要一份工作，但是我不确定，所以我海投，还是说我精准投，就是我有目标，我想得很清楚，我到底想要一份什么样的工作，这个工作能给我带来什么。那这样的面试者其实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他在这么多人里面为什么面试官能注意到他，而不是最后选择了别人，就是需要想一些办法 更多的展现自己的水平、能力或者说实力、运气等等方面，但是就得让面试官看到他并且选择他，而且还是优秀的那一面。
明白。其实刚才我想问的问题和你刚才说的并不冲突啊。
嗯，
我能懂在不同的阶段下、不同的状况下会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我今天遇到的一个问题，我真的是想问你俩，你俩会怎么选？就是在做一个选择题，一份高收入的工作啊，不是一份高底薪的工作，没有提成，且每天非常稳定，但这个工作没有任何发展，和一份需要低底薪高提成的工作，且这个工作也许是你后面发展会非常好的，你会怎么选？我不知道我表达清楚没有。
我表达清楚了，非常清楚。
这两个你会怎么选？因为今天我一直在做这个选择题，我有点犹豫。当别人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当时第一时间我是懵的。一，我现在如果说是一个求稳的年纪，我刚到三十，不应该是个求稳的年纪。但是如果说让我现在放弃我现在的收入，说每个月要拿几千中几千的工资，然后去挣提成，也许我会觉得就心里落差会有点大。也许一切未知，也许好，也许不好，也许我要不好的话就会被淘汰了。我再想回到现在这个行业，再拿到这个工资，也许就不可能了。
嗯哼，
你会怎么选？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先看一下我自己荷包里面目前有多少钱。然后因为一平现在没结婚，是不是考虑之后会结婚？然后会不会这个储蓄或怎么，先看看目前是不是安全，因为现在今年我不知道明年后年，但是今年的经济条件一定就是社会的大环境一定是不好的。
包括未来五年影视行业都会不好。
那不一定。
不一定。
走着瞧。
对，走着瞧。走着瞧，你可能算过了啊，算了一卦。
好。
然后这是一个，先看看自己荷包里面的钱够不够，别让自己在追求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梦想或者说一个挑战的时候捉襟见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看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工作，能够承受它给你带来的可能会有的负面的东西。如果你考就是，其实我个人觉得我做保险这两年，我谈过那么多的客户，然后我见过那么多的合伙人，见那么多潜在的合伙伙伴等等的面试，我也参加过。我会发现，其实现在这两年能够有1.5万啊、2万呀、这样1万以上，反正1万以上收入的人不多，稳定的。如果在北京生活，不需要房租，有15000的收入，日子过得挺不错的。可能我比你大这么1-2岁。我会觉得这个挺重要的。那如果这个新工作有可以给你时间让你多去观察一下的话，我如果我是你，我会观察一下。你停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你多观察观察这家公司，看看他的这家公司实际在做什么，看看他今天和你聊的这些里面画饼的成分可能会有多少，然后看看从第三方了解了解这家公司，看这家公司到底在做什么，先看看你的这个到清楚你到底在里面要做什么工作，你要付出什么样子的努力。因为孙子兵法里面就说，遇到一件事情一定要知道它的风险，然后去看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如果它的优势或者它的结果，好的结果是不是你特别想要的，然后是不是你的目标所在，再看你能不能接受他的那些劣势，或者你如何把劣势变成优势，或者中间的转化。
转化不转化单说，我是刚知道孙子兵法是个白话文。孙子兵法怎么说这么水啊？
这孙子兵法就是说这个嘛，就是你要先就
孙子兵法是老北京。哎，我告诉你啊，你得先衡量一下，看怎么你想要哪个，对不对？
对啊，孙子兵法从来不会以小博大，从来都是打胜仗，然后以多欺少，然后这什么的都能赢了，然后再去做。因为一个人输不起。
但 但是啊，
你说
孙子提出，
哪孙子提出？
你那孙子。就是我其实是同意金融老师的观点，就是审时度势，然后知己知彼、
嗯、
但是因为现在的节奏不同于以前，就很多时候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就必然要面临那个结果，原因是你没有足够的成本或者时间来支撑着你去还有考察或者观察它的成果的时候你再做选择。
对的，
嗯，
而且
确实现在节奏快。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孙子在提出孙子兵法的时候他也说过攻心为上。
嗯，
而在我看来这个所谓的攻心为上适用于现在的，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我不后悔。因为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说，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搁到我来回答，我只能以我个人片面的角度来回答，原因是我有过这样的选择，但是我没有犹豫，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劝诫别人，因为我拥有的和别人拥有的不一样。
金融老师，你看我，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一定要邀请远夏老师来了吧？
嗯，
我能明确知道你俩一定是两种不同样的逻辑。刚才其实我有想过，我说如果当我今天我面对这场事，如果是远夏老师去做这个选择的话，他都不会有任何犹豫。
哦，对，
他一定就干了，
就跟我当年一样。
对，
嗯。
但如果是金融老师的话，一定是求现在的稳。
我16年面临毕业的时候。我家里人的朋友有一份工作帮我介绍过来，是在外企银行做人事，
嗯，
然后周一到周五，周末双休，
嗯，
然后年底双薪，
嗯，
这样的话一年大概20个，
嗯，
然后周一到周五只需要坐办公室，然后穿西装革履就好了，风吹不着，日晒不着，雨打不着的，
嗯，
但是我仍然选择了当演员，
嗯，
我仍然在。我毕业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说能够我一年最多的时候我拿到过11个，
嗯，
但是我从来没有哪一年说我最哪怕我最忙19年最忙的时候我休息连续休息不超过5天的情况下我都没有拿到过一年能达到20个。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谁说演员都挣钱啊？
但
谁还在以为演员一定是个挣大钱的职业？并不是啊。
对，而且就这样，我19年忙成那个样子，我19年365天，我有200多天都在，就是我有200多场演出，
嗯，
然后在全国各地，甚至于说法国和英国，还有韩国，
嗯，
还有哈萨克斯坦，就是全世界这么跑的情况下，我还要有大概100多天是在排练，我就基本没怎么着家，
嗯，
而这种情况下，我一年才赚了不到10个，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没有后悔我当年没有去选择那个外企银行的人事部工作，而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选择非常对，原因是我在做这份工作，我虽然赚的少，但是我很快乐，
嗯，
我不后悔，
嗯，
如果是我做那个外企银行的话，我只能周一到周五见到经常已经更换过不知道几轮的同事，要不然就是很老的同事或者前辈在那里，然后每天见着不同的人在那里打哈欠，做着日复一日同样的工作，哪怕看的是不同的文件，但虽然赚的很多，我只有周六周日可以去享受生活，但也可能没那个心气享受生活，因为我就有朋友在这种工作，他周六日只想在家躺着什么都不想干，但是我在毕业以后我选择了演员的道路，我去过欧洲了，然后我去过哈萨克斯坦了，我去过台湾，去过韩国，我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见了不同的人和事情，我觉得让我知道了这个世界原来这么大，人类有多么渺小，我让我知道了原来还有那么多东西我没见过。
嗯，那你清楚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对，
那现在关键是一平他犹豫了，那或者换一种问法，一平你觉得我的这种想法和。远夏老师这种想法，哪种想法更打动你，让你 DNA 动了？
我只插一句，就是一平，我不希望你在幻想中做选择，原因是你在幻想中做选择之后，你要承担的东西是残酷的。因为你别看我刚才说的怎么样，但是我这几年承受的东西，换做另外一个人，他未必承受得了。
这就是我佩服你的点。嗯，这就刚才我跟君如老师反复说你的点，我觉得你牛逼的牛逼在这儿啊！
不是不是，还有一点，君如老师可能不知道的是，我虽然我在那几年有那么每年100场以上的演出，但是我并没有在一个国有院团，
嗯，
我反而是在一个民营院， 剧团里面，就是平常没有工资，就是有演出靠排练费和演出费养活自己。
我也是啊。
除此之外，对，我知道，我就说没有，因为大家的固有印象是在国有乐团，因为那是有工资有五险一金的地方，我是在没有的地方下，
嗯，
所以就是别因为我刚才说的天花乱坠，反而陷入了那种幻想，但是实际很残酷的，
嗯，
对的。
所以我只能说给你的建议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但是我更多的是赞同俊如老师说的，你最没有人比你清楚你自己的情况，包括面试官，所以怎么做选择你要自己考虑。你要知道有的时候现实可以喂饱肚子，但是喂不饱脑子。嗯，
我
觉得
给我聊沉重了，这还
不你要知道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就是在选择你用什么依靠什么来生活。
嗯，
对，
所以它本身就是个沉重的事情，而我跟君如老师都是希望你慎重做选择。
好，我
慎重是
挺重，
原因是我俩不管再说的怎么样，再说的好听怎么样，承受过程和结果的人是你，不是我俩。
当然，
所以我们是希望你，因为你也在寻求意见，那我们在给你建议的同时，希望你慎重，好好思考一下，然后做出选择。
嗯，
不要一拍大腿决定一件事，
做出一个。你不会后悔，至少不那么后悔的决定。
对对对，这个我赞同，我是赞同的。就是我在最近的两份面试中，我都会和面试官去说，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去说，我选择来面试这家公司，我不是一拍大腿一拍脑门来的。
其实啊，刚才我问这个问题的也是有一个核心点，其实包括现在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可能会遇到啊，也是在面试过程中，你换一家工作，不管是跳槽也好，还是想换个工作环境也好，一定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薪水这个事儿，你要怎么去谈？你俩在过往的面试过程中、经历过程中谈薪水，有没有一些小的巧思啊？
这太有了，
怎么讲？
先听远夏老师说吧。
你俩怎么那么谦让呢？你俩
为什么你太有了，然后让我说？
你俩怎么那么谦让？
因为我好奇演员的世界。
来颠覆他的世界，打破他的幻想。
不，我是一个很谦，就可以说是比较内敛低调的一个人。
你给我出去！
不，就从工资薪水这个方面来说，实话实说。
啊，
我22年回国以后，我22年新排的一个戏，东野圭吾的戏，我在里面演了两个主要角色，然后剩下的是次要角色，就基本上就是剧本一共，我给我朋友看过我画的剧本，因为我们要画台词画剧本，有我词的，就是有我出场次数的，一共当时没有加其他场的情况下，22场原文本，22场戏，我有20场都在台。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拿到了一个我19年演出的演出费。
嗯，
而在23年进行巡演的时候呢，他们在聊，就是说给演员涨演出费，但是因为我跟演员的关系都很好，我们有沟通过，就是他们在涨了，比如说涨300涨500这种的，我没有聊这个事儿。但是当我去被制作人叫去签合同的时候，我发现我只涨了300。
嗯，
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不好意思，这个演出费我接受不了。
嗯，
因为你首排首演的时候，你跟我说这些钱，说钱少，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先做一个作品。但是你开始巡演了，而且你是保利院线的巡演，你而且我的工作量，我不跟你谈我有演的多出彩，我只跟你说我的工作量，为什么演一个角色的和我演两个角色的拿的钱是一样的？不好意思，我理解不了。为什么演15场的跟我演22场的人拿的钱一样？不好意思，我理解不了。
嗯，
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钱我接不了。然后他制作人跟我说你多少能接，我就给了他一个在我原有的演出费的基础上加了50%的。他说好的，我一天之内给你答复，我回去沟通一下。第二天直接拿着合同到我面前来，按你的要求写好了签吧。我当时我就一个想法，要少了。
你看见没有，这个其实在你要钱的过程中，你要主动提出诉求才能够也许有机会能够满足的，是有机会可以满足的，但是前提是你得大胆的提。但你就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多少人不敢提的呀。
我后来我朋友都跟我说，你至少照着两倍提呀，你这算怎么回事？
就是你知道我有一句话的一个心性的一个秉承，就是宁可要跑了，不能要少了。你知道我刚毕业的时候，我这辈子演的第一个话剧叫做《李小红》。当时是在学校内的一个排练，我当时演的一个角色叫大白杨。当时我毕业之后，2016年。社招当时那部戏十多年没有演了，突然又翻回头来说要招演员，要重新复排这个戏。当时我非常的喜欢，一我对这个戏有感情，二我对这个角色有感情，我立马就去参加面试，然后我就去了。面试的时候，当时和导演啊，当时跟制片人啊，然后主演啊，都聊得非常好。我说我只演大白杨，你让我演别的我不会考虑，我有自信，我有能力去演好这个角色。当时我就去了，这个戏是我这辈子第一部演的话剧，商演的话剧，所以来说在我心里这个戏我非常感谢导演，我也非常感谢这个戏能够给我这个机会。但是后面出了一个什么情况，当时这部戏
导演想让一个白羊座的人演大白羊，
我是水瓶座，对不起啊，
所以你出事了吗？
好，怎么渣男星怎么就渣男了？哎呀，这好，你先听我说完了，
就查你一下。
然后这个戏演完之后呢，他们觉得我能力还 OK， 演李小红这个戏一场演出我只拿400块钱，其实这个钱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对于话剧界来说都是很低的一个钱了。
大哥，你这个是比儿童剧只高了那么一丢丢
啊？对，很低的一个钱了。所以你知道观众一直认为说演话剧呀，所以所有当演员呢是不是很挣钱呢？我心里只想默默吐槽一句，我说并没有。
别闹了。
跟导演合作完了之后，我签约了另一家公司，因为我跟那家公司合作的非常好，中间的过程不说了，合作的非常好，我已经签约了。李小红那个制作人再来找我的时候说，我们过年档还有一部戏叫做春节联欢晚饭，还想请你来参加这部戏，想让你当主角，说你有没有时间。我说老师，一我已经签约了，二我的时间是 OK 的，但是这个签约的一些流程啊是需要您跟我公司来谈的，这个是按公司制度来走的嘛。当时好就谈了，当时我们公司的制作人姐姐就跟我说一平你的心理价位是多少。我说呀，一这个戏这个剧组这个团队对我来说有恩情，我毕业之后人家给的我第一碗饭吃，我说你看着要吧。他说行，24场演出我要了24000，不多，过年档连演24场，几乎每天都要演，一场1000，其实在这个行业内算是一个标准了吧，标准
最低标准
啊，标准行价，没有多要。但当时那个制作人团队说没法给，说给不了。我说你问他你能给多少，他说8000。我说24场演出一场8000，一场相当于300，我现在这个是主演，之前那个是配角，我一个主演的拿的钱还没有配角拿的高。但是我当时心一横，我说人家给的我第一碗饭吃，我报恩，我要去。我说我就去吧。旁边的制作人姐姐跟我公司领导都说你疯了吗？我说人家给了我第一碗饭吃，我想报这个恩，我愿意去。好，公司说那就去呗，他也拿我没辙。也就是说现在很多听众朋友们也许要工资的时候，你们会不知道怎么要，一定会 HR 一定会主动问你说，君如你想要多少工资，你的工资一个底线是多少，今天正好问到我了。你在选择一个薪资一个底线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标准吗？
有啊，当然有。首先因为我和二位老师的这种情况不一样，二位老师是在演艺圈，然后里面的这个薪水啊，这个演出费呀、啊、其实和我在职场里面，社会职场里面是非常大的区别的。因为它的评判体系和架构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只能说说我这边的一个情况。首先我这边面试的时候，一开始会填一个面试的这个表，调查表里面人家就问了你上一份工资上上份工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职业经历，每份
工资
的
工资是多少。
对对，工资是多少。其实很多面试官会看这个给价。
对的，
这是一种给价方法。另外一种给价方法是按当下这个公司你进去了，通过面试人家会给你定一个初始职级，每个级别它有相应的工资区间。 这是第二种定工资的方法。嗯，我所能接触到的是这两种的定工资的方法，当然它背后的原因就可能是他自己的这个成本啊、支出啊、财务总监他们去分析自己的这个流水啊等等的去看收入产出比。嗯，那么在药公司的话，就分为，因为我现在入职场已经十来年，就通过小白，然后到现在有一个从初入职场阶段和后来再去面试有工作经历的这两种状态了。当我初入职场的时候，我真的不敢要工资，
嗯，
我只会说，那我相信公司会给我一个相对公平的一个这种状态，这种片汤话，
嗯，
我会把这个要工资来看作为面试环节或者面试的一个问题，因为 HR 或者说他问我这个问题，如果当时问我，我会认为我如果回答不好，他有可能和老板就直接把我 pass 掉了，可能是的大张口或者说的太少，可能都不会让这个领导觉得我和这个人很好，又不能说小看自己，又不能很难要会要，只能说那您觉得给我多少合适或者类似这种话。但是再过一段时间我去要工资的话，我会说我看智联招聘上或者说我看某某网站上，您写的薪资是多少多少，我会问这个是税前还是税后，我会先问他，然后我说这里面包括其他福利吗，是都加上这个社会福利吗，就是比如社保啊、公积金呀、税后啊，我会问这些，因为我觉得薪资里面不光包括薪水，它还包括了这个各种的公司福利，
嗯，
比如说报销啊、子女报销啊什么的，可能还有这个打车费用的报销，不同公司。
嗯、
那再到后来，他可能说，哎，就谈了一波，他会问我说，你觉得这个公司你这个收入你能不能接受？然后这个时候，那我能接受，我当然就说 OK， 我可以接受。那我如果我不接受的话，我可能会说，其实我觉得我可以胜任，怎么怎么样？我会说，我希望再加2K。对，他在一般一个公司在不同的职级上面来讲，他可能会差3000左右，3000到5000不等，5000可能太多了，3000左右。他如果说抬3000、抬2000，这个他 HR 应该都能接受，但是。这一定会作为之后衡量业务标准的一个点。
对，
主要有这三种，还有一点就是谈薪资的这个时宜，如果当时没谈，面试的时候没谈，签合同没谈，那么之后可以每半年，如果自己工作的好，产生了一些效益，可以主动去和老板说，哎，是不是我可以给我升级了，可以给我升职了，可以给我加薪了，我想加薪，我想升职。
嗯，明白。
对，因为现在其实真的是双向选择，不像以前说啊，给我口饭吃太好了，然后公司要我了太好了。我在学英文的时候，我和外教说哦，这我当时说什么 that company wants me， 当时外教就说不是他 want you， 不是他想要你，是他需要你，要抱着一种心态说这个公司要不要我，而是说我们互赢，我不想以一个纯粹打工摸鱼啊什么的去做，
双向奔赴。
对，真的是好公司现在是需要一个双向奔赴的，因为社会压力太大了，
嗯，
别让工作给自己添堵呗。
其实我还想嘱咐大家啊，有一个雷区，也是嘱咐大家一定要避的一个雷，之前我遇到过，可能没有产生这个雷，我现在的公司遇到这种情况了。有一些公司中小企业，它一定会有一种小的薪资的一个操作模式，他跟你说了给你多少多少钱，但是他分成公司构成，工资构成，
那叫工资结构，
一个月给你开10000，但是6000是底薪，4000是绩效。但是我当时我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问他，我说这个我这个岗位为什么还有绩效的，他说你放心，这个绩效肯定不会扣你，但是我们是分成两个部分来发给你，会影响什么问题，一他的税给你交的是低的，二他的社保给你上的是6000那个档，并不是上的10000那个档，不管是五险一金还是后面的一个评定，都会以6000这个标准为标准。
这是因为他在合理避税，或者说他有一些其他的什么 这个控制成本的方式，这个确实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公司会全额上税，有一些公司它就不会这样。
对的，但是我一个朋友遇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他在出差的时候受伤了，且他评下来工伤了，但是当时工伤那个机构啊给他评定的时候，他是按照你交税的这部分金额的工资来给你赔付多少月的工资。
对，
比如说他现在拿10000，但是你上的税只上的6000，他只按每个月6000这么赔给你。他比如说7个月，他给你赔你7个月工资，按照道理你应该到手7万，对不对？但是6-7=42，你只能拿到42000的一个工伤赔偿。
他这么做是合法，但是公司这么做其实是，不能说是猫腻，只是公司这样去节约自己的这个成本，或者说他自己的运营。但是国家这么去定这个税是国家的规定。金税47的话，就是不是特，公司不能这样了，以后会越来越严格。
因为现在明确好像出台了一些规定吧，但是这个具体规定我们也不太懂啊。反正大家如果谁懂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咱们普及普及。这个确实也是想嘱咐大家一件事，尽可能的，说多少，那在合同上就写多少就好了。
那倒是。
行吧，这次咱们聊了也不少啊。其实咱们第一次录制能聊这么多，我也没想到，肯定有很多好的或者不好的点，大家也多给我们指正啊。我们还在进步的过程中，再次嘱咐大家，因为每年的年初、每年的年后这段时间呢，都是一个面试的大潮。预祝大家啊都能面试成功，面试到一个好的公司，好的职位，拿到一个你非常想要的一个工资，算咱们一个新年祝语啊，新年祝语。
确实，
谢谢。
行吧，感谢大家收听咱们街巷 Talk 的第一次节目啊，我是一平，
我是君如，
我是远夏，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再见，拜拜。